题目就是成为真正的赢家。我们先来读一段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那就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那我们一起的起身来读这几节的圣经。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到照着什么地步行。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其实有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呢，就是他以当时古希腊雅典的这个赛跑的这个赛事来作为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例子。那告诉我们，就是人生，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上，它就好像雅典的这一个这个赛场一样。我们有一个赛场，我们有一套的规则，那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目标。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赛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赢家。那当然，当我们想到要成为一个赢家之前呢，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渴望成为真正的赢家。如果你没有这个渴望，你当然就不会成为一个赢家。就好比说，如果你不愿意参赛，你对这个参赛得奖赏你一点都不感兴趣，你就不可能会去参赛。但是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得救了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满足于此，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的奖赏，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服事的那一个目标的那一个重要性。所以因此呢，我们没有兴趣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不可能会成为，那我们就不愿意参赛，我们更谈不上我们成为那这个赢家。那这跟我们什么，这个渴慕，那跟我们什么呢，跟我们的这个选择，跟我们的渴望，跟我们对优先秩序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选择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愿意的、渴望的来服侍主。当然，我们的优先秩序，我们就要调整，把神那放在首位，把属灵的事情放在首位。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渴慕神，愿意的付出代价。虽然这条路不容易，但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我们努力奔跑，那成为一个赢家。那弟兄姊妹，因此呢，弟兄姊妹，谁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赢家呢？那一个真正的赢家，那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保罗不觉得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的确保罗不完美，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赢，成为一个赢家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超越平面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这个平面的里面，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永恒的真理，或者是超越这个平面的上面的那一个永恒的真理。那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当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明白，那明白是一回事，那我们是否渴慕呢？所以一个真正的赢家，那他一定是一个超越平面的人，他一定会一心一意呢追求属灵的事物，而且专注于永恒的那这个价值。就好像保罗他在第十四节说什么，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哪里招来的这个奖赏，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个从上面，那就表示什么，是超越那这个平面的。所以当保罗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就是指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呢，他一定是站在一个属灵或者站在一个灵性高处的人。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站在灵性的高处的时候，那并不是一个属灵的，好像一种的一个很神秘的一种高人，那不吃人间烟火那的这种高人，不是的。一个站在灵性高处的人，就是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是站在神的角度， 站在上帝的高处，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呢，他整个思想一定不一样。哪些不一样的呢？我们会发现他一定有广阔的视野，他看见神国的全景。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视野都很狭隘，只是狭隘就是只是在这个世界的范围的里面，就在我们的生活的范围的里面，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能够大概看到上帝的国的那一个重要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站在高处的人，他一定有深度的视野，他能够洞察属灵的奥秘。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那前书里面提到说，我们要成为属灵人。那这个属灵的人是什么？是属灵人，他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就是说他能够看到物质以外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更远的更深的这个看见。第三个方面，他有一个远程的视野，就是能够定睛在永恒的那这个奖赏的里面。所以保罗是很清楚，对，保罗是站在一个灵性高处的人，他看得很广，他看得很深，他也看得很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一样站在神的角度看事情，不要只是在平面，我们要超越那这个平面。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赢家，还有呢，就是他不是坐在观众席上的一个评论员，而是亲自登上赛场的一个参赛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做观众，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做观众，我们做评论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评论别人的领性，评论别人的服饰，评论这个评论那个，但是我们从来却不上这个赛场。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不是评论员，保罗是真真实实的，他很脚踏实地的，很诚实的，就在这个属灵的赛场上，他成为一个参赛者。所以因此，当他在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从那个字里行间里面看到几个重要的重点。哪几个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看，就是他不被眼前的环境给困住，他勇敢的向前来迈进。特别是在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我们就看见他以耶稣基督那为中心。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有三个含义。第一个方面的就是基督已经得着我，那基督已经得着我，那个是救恩。那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不是我们去寻找神，那是神自己亲自来找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他来找我们，他拣选我们，把我们好像迷失的羊一样招到他的面前。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就是基督得着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于此，我们还要像保罗那样进到第二个层次，那就是我要得着基督，那是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却是很遥远。我们是神的儿女吗？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遥远，耶稣是我们的主吗？是。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却很遥远。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停留于此，我们要进一步的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每一天我们要亲近主，我们的整个思想意念里面，我们常常要跟主绑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每一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从主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跟主深度的关系。第三，我们再来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停在这里，还有进到第三个层面，那是要得着基督，要我得着，那是生活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跟主建立关系了，第三个层次，弟兄姊妹，很重要，这就成为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保罗的目标。所以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不过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神学的课室的里面讲，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或者在地中海的这个海边度假的时候在那里所讲的。他在哪里讲呢？他的身处在什么样何处？他在监牢的时候他讲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为着福音的缘故被关在这个监牢的里面。对许多的人来说，也许我们已经放弃了，但是保罗他选择什么态度呢？保罗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什么？他可以选择消极退缩，他也可以选择放弃奔跑。反正前面我已经做了很多了，到了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不知道明天如何，我现在就可以选择放弃了。但是我们看见保罗有没有选择放弃呢？当然没有，他选择积极向前。 锁定他的目标，继续的来奔跑，把握机会。那弟兄姊妹，因此他就把监牢变成布道所了。虽然他没有办法自由在外面布道，但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有四面墙壁。但是在这四面墙壁里面的囚犯也好，士兵也好，弟兄姊妹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那传说阿尼西姆，我们知道腓利门书里面的一个阿尼西姆，就是在保罗在监牢的时候那所遇见的一个人，保罗向他传福音，后来这个人信主了，保罗差遣他回到他的主人那里，他的主人叫做腓利门，所以保罗写了一封信来举荐他。那这一本书那就叫腓利门书，只有一章而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把他的这个监狱变成布道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处境又是如何呢？也许你可能陷入在一个无形的监狱的里面，可能我们不像保罗那样做一个有形的监狱，被关在一个有形的监狱的里面，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是可能陷入在一种无形的监狱。什么是无形的监狱？可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变故，可能忽然间你的身体的健康出问题，可能是你在经济上面对困难，可能你在家庭上遇到一些的挫折等等。弟兄姊妹，这些都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惑。有时候你会发现这条路你想要继续向前走，却发现寸步难行。我想我们都有经历，弟兄姊妹，不过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每一件事情的发生虽然我们不愿意，但是都有上帝的引导。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选择？你当然可以选择消极，你可以选择放弃，你可以选择埋怨，你可以选择继续摆烂，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要向保罗学习，继续的选择积极向前，把握机会，能够继续的能够来服侍主。是的，弟兄姊妹，服侍的道路都不容易。有时候你服侍，你可能会遭遇别人的批评，可能有时候会遭遇一些的挫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继续，我们要继续。虽然有重重的疑惑，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继续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继续的向前来服侍，不要因此而放弃。弟兄姊妹，虽然有困难，我们在奔跑这条路的时候，也许我们可能是落后的人，有人跑在我们的前面，但没关系，就算我们是最后一个，只要我们继续的在跑，我们就成为一个最美的奠底者。什么是最美的奠底者呢？那这是发生在1968年的时候，在墨西哥的奥运会。当时呢，在坦桑尼亚的就非洲坦桑尼亚就派了一个选手叫做阿赫瓦里去参赛。那时候他们比赛是在一个比较高原，可能那里的那个空气啊，不是平原的人能够承受的，所以缺氧。所以在跑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跑了一半就放弃了，最后只有57个人继续跑。继续跑，阿赫瓦里呢？他因为在跑了一半被人家撞倒，膝盖受伤，他绑起膝盖，然后继续跑。他57个继续跑的，他是排在最后一个，就是第57个。当大家跑进这个赛场的时候呢，到最后大家以为没有人了，56到56个人的时候，大家以为没有人的时候，观众开始要离席了。后来才发现还有一个还在跑，很远很远还在跑。大家观众又再次回到观众席上，那给他鼓励拍掌。他虽然是最后一个，不过他的精神激发人，他就继续的跑，跑完他的这个到了这个终点。弟兄姊妹，大家给他鼓励。当时的法国的报纸就刊登这个新闻，就给他就说他是一个最美的一个奠底者。弟兄姊妹，我们也许是跑在后面，但没关系，我们要成为一个最美的奠底者。后来有人就记者就访问这个阿赫瓦里，啊，为什么？他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把我们差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要我们开始比赛，要我们完成比赛。也许我们现在是跌跌撞撞，充满的伤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完成比赛。虽然我们是跑到最后的一个，但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最美的奠底者。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不容易，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 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疑惑，感到我难过，感到挫折。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继续向前。有一个老人家83岁了，过去几十年以来都在监狱里面做传道的工作。当他最后一次，就是说他讲最后一次道之后，他就退休了，不再去了。他在监牢的里面呢，他对了一群的囚犯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在一个没有人想待的地方，人要有所长进。什么是没有人想待的地方？监狱，没有人想待的。就算你在监狱里面，这个地方可能会让你消极放弃，但是他说不要，你要继续有所长进，继续传福音。弟兄姊妹，如果换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的处境虽然很艰难，不是我们想待的地方，就算不是我们想待的地方，我们仍然要有所长进。弟兄姊妹，好像保罗那样，在监牢的里面，他没有讲说我退休了，保罗说我还要继续跑，我还要继续跑，也许明天就被砍头，但是他还是选择我要继续跑，这是保罗的精神。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二，不让过去的伤害拖住，转化成为一个力量。所以保罗说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保罗的背后是什么的事情？弟兄姊妹，可能是他曾经被人怀疑、批评、攻击，经历的孤单。的确，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曾经被人怀疑他使徒的身份。你想，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保罗这么努力的工作，但是他们还在怀疑他的身份，甚至他们批评保罗，他们公开的攻击保罗。弟兄姊妹，这些人是保罗所爱的人，但是反过来去攻击他。而且保罗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也曾经经历了孤单，很多人离开他。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如果不是腓立比的教会派以巴弗提来帮助他，我们看见保罗是很孤单的。但是这些都是保罗过去的事。那保罗怎么面对呢？弟兄姊妹，保罗当然他选择什么？他当然可以选择气馁，但是他选择忘记。他说忘记背后，忘记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我不在乎，或者是我不要让过去的事情来纠结。弟兄姊妹，的确选择不在乎，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在我们的生活的服侍的当中，要选择不在意，那很艰难。有很多时候，特别是过去的许多的事情，弟兄姊妹，遗憾的事情也好，我们做错的事情也好，那弟兄姊妹，或者别人的攻击、别人的批评也好，你要放弃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当你想放弃，当你选择不在意的时候呢，别人却往往格外的在意，他要放大你的问题，常常要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那弟兄姊妹，尤其是魔鬼啊，魔鬼常常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他是为控告者，他要控告我们，他要把我们过去犯的罪，我们或者是我们过去所做的不好的事情，他不断的把它放大，然后告诉你说你不配，你不配服侍主，你不配成为基督徒。弟兄姊妹，他要叫你放弃。我不知道你的心理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如果有的话，你要祷告不要听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肯定是魔鬼的声音，因为他要拦阻你。因为来的圣灵的声音是什么？来的圣灵的声音，他会告诉你，是的，你过去是污秽的、软弱的，但没关系，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你信耶稣，主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但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你要忘记过去，你要向前继续跑，那是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最终要给你力量继续向前奔跑。弟兄姊妹，所以选择放弃，选择不在意的确不容易，但是魔鬼会在我们心中里面不断的要放大。我们知道这个人查克·寇尔森，他是监狱团契的创办人，今天监狱团契四处都有，都是他40年以来的服侍的结果，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改善了许多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的监狱是很糟糕的，他透过他的服侍改善了许多。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他是水，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呢，在美国那一个水门事件里面的背后的其中的一个共谋。后来他因为这件事情被关在监牢的里面，被判刑， 他在监牢里面有人送他一本书，带领他信主，后来他信主，他悔改，他重生，他得救，后来他出来了以后，他就创办了这个监狱的这个事工，服侍40年，他整个生命改变，但是世人没有放过他。当他死的那个时候，就在2012年那年4月的时候，他过世的时候呢，有一篇报章讲了一句话，说尼克森水门案的共谋查克寇尔森逝世享年80岁，人家仍然还是世界还仍然怎么样，还是一样把他的过去的丑事作为他人生最后的一个盖棺定论。但是我们知道人，我们说我们知道背景的人，我们知道他其实已经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你要放弃，你要不在意世界的人，继续要抓住你一样的魔鬼，有时候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要抓住我们的心。所以选择不在意的确不容易，弟兄姊妹，除非你靠主的力量，否则没有人能够做到，保罗做到。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劝我们一句话，一直不断的重复的那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靠主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怎么忘记过，被忘记过去？靠主喜乐。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只有靠主。如果我们没有靠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喜乐起来？如果没有靠主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继续向前？靠主。所以保罗他靠主喜乐。当然这个句话并不是说我们否定过去的经历，过去的许多的错误我们否定掉了，不是我们，而是要怎么样把过去的负面的经历转化成为一个经验跟动力。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消极的负担，继续向前。每一个过去发生错误的事情，每一个经验，你都会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变成正面的，负面变成正面的，负面变成正面的。这就是保罗。保罗曾经当斯提凡被打死的那个时候，他是间接的这个参与者，他就站在旁边。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少年人，他看帮人家看看他们的衣服，所以就看着在斯提凡被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可能在那里也在呼喊该死的，该死的。弟兄姊妹，这件事可能也成为保罗内心里面一种过去的一种的遗憾，但是他现在怎么胜过呢？他靠主，把过去的失败就变成是一个动力，继续的传福音，带领来信主，到最后他自己也不在乎，给人家丢石头死他也觉得是值得的。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过去，但是一定要在主里面学一个功课，靠主翻篇。你要靠主翻篇，不要继续的停留在那里，翻篇吧，翻篇吧，靠主翻篇吧。人生不能够一直在停留过去，好像曼德拉一样，他被关在监牢里面27年，他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怀恨，他被逼迫但是他没有怀恨，他是出来放出来的时候继续为着他过去的那个目标奋斗，一直达到目标为止。弟兄姊妹，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保罗也是如此。还有什么是保罗背后的事？可能是过去的成就、福音的果效、教会的发展。弟兄姊妹，那保罗怎么看待的？保罗说我不在意。这个不在意呢，弟兄姊妹，不是说过去的这些成就不重要，保罗乃是因为认为在过去的这些成就不会让他冲昏了头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的成就会冲昏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变成怎么样，变成骄傲了。弟兄姊妹，这就来到第二个了，第三个了，就是不因过去的成就自满，持续的来奔跑这条路。所以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不，保罗的事工的成就是很大的，没有人能够比的。你看见在使徒的当中，我们看见神使用他，可以说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远远超越其他的人。但是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不完全。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不被过去的成就、过去的成功给怎么样，给冲昏了头。弟兄姊妹，当你被过去的成就冲昏了头，你一定会自满的。哦，过去为教会做了什么，我过去的服事多么多么多么有果效，我开始什么样的事工，有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停了，然后到最后呢，我们不愿意再进去。因为当我们自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停滞不前， 而且我们的态度一定是自大的，而且我们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为我们很了不起。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了不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配搭者，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们自满的话，我们可能继续会灵性冷淡，到最后成为一个负面消极的一种的影响，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你就明白了，我们在这条路赛跑，我们要成为赢家，我们的对手是谁，弟兄姊妹？我们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惰性，自己的自满，还有自己的安逸。你安逸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向前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像保罗那样，不要因着过去的成就自满，我们要继续的来奔跑。还有就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条路，他不被周围的事物分心，他专注的神的呼召。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这个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一件事。注意哦，我只有一件事。什么叫做只有一件事呢？就是他的目标，得着基督，或者是要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那就是一个目标，一件事。今天很多人常常困扰，我只有一件事。他说，如果只有一件事，我就很难，除了在教会的服事，我还要关心我的家庭，还要关心我的事业。只有一件事，如果我把这一件事放在教会的话，那我就会忽略我的家庭，忽略了我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你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把两样事情给独立起来，第一个叫做教会，你把它给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庭，你把它给独立起来了。所以你这常常就在那里挣扎，我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在教会，我到底要付出的努力要在家庭里面，就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纠结。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很挣扎，因为只有一件事嘛。那这件事要用在哪里？要用在教会呢，还是要用在家庭？所以有人就选择教会，他可能就是忽略了家庭；有些人可能选择家庭，他就怎么样，他就放弃教会了。这是错误的观念来的，我们今天要把它整理出来。弟兄姊妹，一件事是什么？一件事就指教会一定要以核心。我们常说过了，为什么我们要以教会为作为核心？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第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三，教会是神基督用他的宝血付的代价所买赎来的。基督把它看得这么重要，那为什么我们把教会看得不重要呢？如果当我们讲说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中心的时候，那我们不爱教会，那是很可笑的事情。因为教会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了，所以因此呢，教会就成为我们的核心。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教会蒙福，我们蒙福。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天我们的教会是软弱，讲台也没有信息，弟兄姊妹也不再服事的时候，受亏损的是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亏损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灵性的供养。但是今天我们得到灵性的供养，是因为有人服侍，有人关心他，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教会蒙福，我们蒙福。所以教会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核心，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建立教会。那我们的家庭呢？我们的家庭的位置放在哪里？就放在教会的周围，我们都环绕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很美的图画在教会的里面。你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忙吗？他们忙。孩子多吗？很多。但是他们可以带着家里全家，包括了孩子，他们来做礼拜，然后他们在主日里面用很长的时间在那里服侍，跟弟兄这边团契，在祷告会，在福音聚会，都带着全家一起来。你不要以为他们亏损，不，他们是蒙福的。除非你不明白，你会觉得说，我如果服侍，我的家人牺牲，弟兄姊妹，不，就算你服侍你的家人的牺牲，这个牺牲也是一个很美的牺牲。更何况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说我牺牲，基督为我们牺牲，我们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们为着我牺牲，弟兄姊妹，我们过去在服侍里面，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弟兄姊妹，我们的确会很亏欠。我在过去的服侍里面，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了，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机会陪着他，只有一次，这么多年了只有一次陪着他去旅行。所以每次他就 complain， 他说我的朋友在学校假期他们就去日本、去韩国、去台湾、去香港，而我呢，我整天就是跟着你去参加追思礼拜，人家去看风景，我就看遗体呀、啊。那时候他才几岁，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我忘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的确你心中里面有一点亏欠，你说我没有陪我的家人去旅行。但后来当我跟他解释明白以后呢，弟兄姊妹，他知道我是牧师，这是牧师的家庭，他知道这个服事是好的，所以当我的家人明白了以后呢，这个就不是牺牲了，这个变成什么？蒙福，反正就变成喜乐了，它不是忧愁，它就变成一种喜乐，觉得说这是一个荣美的事情，而不是在那里 complain， 弟兄姊妹。所以我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只有一件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我们要努力，为什么？他要招我来得的那一个奖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那一件事。第一就是呼召，神从上面招他来的，弟兄姊妹，保罗很清楚上帝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明白呼召吗？我们常常以为呼召就是给传道人的，跟我没有关系。其实你蒙恩得救那个时刻开始，上帝已经呼召你了，只是你不察觉。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呼召。保罗面对很多困难，但是他没有忘记，所以他曾经被审问的时候呢，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很感人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在艰难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第一次神怎么呼召我那个意象，我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呼召，什么是呼召？葛尼斯是基督教的一个思想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一生圣召的 call》，他里面就给了呼召的一个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这个呼召里面，呼召是上帝召唤我们归向他自己，他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归到他，然后以他为中心，然后进入啊这个他在世界中的目的，就是神差派了我们到这个世界里面要去完成的三个层面。我们归向他，以他为中心，然后呢我们以他为目标，就是神召着我们进到世界里面去服事。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召你在哪里。所以因此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呼召了两个层次，一个叫做首要的呼召。这个首要的呼召就是我们被召归向基督，被跟他建立关系。然后呢，一个次要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被召去在具体的领域中活出神的旨意。其实这句话都来自圣经。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什么？我们要爱神，然后其次怎么样？爱人如己，两个层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呼召。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这个赛跑上，弟兄姊妹，不是要单单跑得快，你还要跑得准。你要你方向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跑在神的呼召的方向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忙忙碌碌。所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努力？你肯定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弟兄姊妹，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很拼命的，你从来没有休息过了，很好，给100分。如果讲努力的话，讲殷勤的话，但问题是你的方向是什么？你方向在哪里？你为了事业，为了学业，为了你的家庭，还有其他的，你是不是跑在神呼召你去的那个步骤？所以因此你要明白，你要清楚神的呼召。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要我们得很多，但是却不知道我们真正要得的到底是什么。你要得的很多，但是却从来不知道我真正要得的是什么，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服事也是如此，有时候服事我们什么都要做，这个我们也要，那个我们也要，好像八爪鱼，我们什么都抓，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要坐下来好好去思考，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要你做的是什么。当神给你的恩赐，你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 然后你也看见神给你感动在哪一目标，哪一个工作是你要去做的。比如说神给你的恩赐是教导，教导孩子，你爱孩子，然后神给你看见的就是有一群的孩子，他们有这个属灵上的需要，你去栽培他，你在主日学的工作里服侍，专心就在这个事工里面。少年是如此，青年是如此，老年人是如此，传福音的工作是如此。弟兄姊妹，这样你就清楚你的服侍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就好像这个穆迪一样，穆迪他本来是一个学匠，讲是学匠，他其实是一个老板来的，是制鞋厂的老板。后来主呼召他，他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在教会，他什么都参与，他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好。但是有一天，就在1871年，芝加哥发生一场大火，他那个时候就深感他自己的使命了，他开始思考，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大火去世，白白就这样死掉了。那个时候穆迪就开始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神给他呼召要传福音。结果他就出来了，放弃所有的服事，他就出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布道，带领人信主。所以他就宣告说，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布道。结果有数百万人就因为他的听讲道而信了主。这是一个有名的布道家迪尔姆蒂。弟兄姊妹，今天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你要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你的负担在哪里，你就抓住那个目标，做神要你做的，而不是八爪鱼，这个要那个要，但是没有一样专。我们去买东西都有这个经历，比如说我们去了那个摊位，你想吃肉骨茶，但是你到那个店去的时候，你发现他什么都卖，你知道吗？哇，这个炒面也有，什么都有，肉骨茶通常我不买，为什么？他肉骨茶一定不好吃的，为什么？不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哎，他卖肉骨茶，他专肉骨茶，哎，还不错。他卖炒面就专炒面，他的炒面一定不错的。你到一个，我曾经到一个卖那个酿豆腐，他整间店哦，什么东西都没有，只卖酿豆腐，没得选，就是那一盘。然后他的水呢，只有一种，没得选，啊，就是好吃。为什么？他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专在哪里？我们要专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看见的来服侍主。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这条路不容易，如果是神的呼召，即使再困难我们都要勇敢向前，如果不是，那弟兄姊妹，那再容易我们也不要轻易行动。所以这是第一个，保罗说我看我只有一件事。所以这件事还包含什么？包含着神的奖赏。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个年代古希腊雅典的赛跑里面的奖赏是什么？他的奖赏里面就是贵业制成的桂冠，象征着他们的神明的庇佑，还有象征着他们的一种荣誉。当时他们跑就是为了这个，但是这个会坏啊，会成为过去啊。你还记得雅典2000多年前雅典比赛的那个第一名是叫什么名字？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成为历史。但是保罗要得了肯定不是这个桂冠，远远超过就是荣耀的冠冕。保罗没有具体的说明这个奖赏是什么，但是呢，他相信既然这个是神给的，神一定会给的，一定是会比世界更好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在想要夺的就是桂冠，这个桂冠其实都会过去的，叶子做的会坏掉的。我们这个世界赚的钱，我们所要得到的一切的成就，那弟兄姊妹都成为桂冠，有一天都会消失不见。我们要得到那永恒的荣耀的冠冕。所以今天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奖赏？重要吗？这个奖赏？有时候你跟信徒谈话的时候说，奖赏重要吗？哎呀，我从来没有想这个问题的，我就是要服侍。听起来好像很谦卑，弟兄姊妹。哦，不用，我不用什么奖赏，到天上去什么奖赏不用，我到天上去扫地也无所谓。 Sorry， 天堂不需要你扫地，因为没有灰尘，那里是黄金街碧玉城，在那里不需要你去做卫生。弟兄姊妹，你说到天堂去扫地听起来好像很谦卑，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不明白圣经。为什么？ 你想得奖赏的那个精神是决定的，就说明了或者显示了你对属灵的态度到底是看重还是不看重。我们拿雅各做一个例子好吧，以扫为什么一碗红豆汤就可以把他的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因为他不看重。我们先暂时撇开雅各用的方法，但是至少雅各想要得，因为他知道这个很重要。后来在他在逃难的期间里面，在路上他遇到使者跟他摔跤的时候，他就抓住他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不会放你走。这说明什么？他渴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渴慕这个奖赏吗？如果你清楚神的呼召，你渴慕神的奖赏，第三个方面你一定会努力向前的。这个努力，保罗说努力面前，因为他看到神的呼召，看到神的奖赏。这个努力，保罗用的这个希腊的文是很生动的，是在描写一个赛跑的人，如果没有达到终点，他不会放弃，这种的努力。弟兄姊妹，用简单的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心态，这是一个决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缺少了决心。为什么缺乏决心？为什么我们总是放不下？我们为什么没有决心？为什么我们没有决心说我要来做礼拜，我们一定风雨不改来做礼拜？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决心？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决心说我们每一天要灵修读经祷告跟神亲近？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决心？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决心去突破自己去服侍？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决心？弟兄姊妹，三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被生活中的琐事给分心了。我们生活中的确是很多琐事，这是事实，但我告诉你，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很多时候琐事你有智慧去处理，因为有一些事情可以别人代劳，你不必做的。所以很多事情如果能够别人代劳的，我通常让别人去代劳，出钱的嘛，你出钱你帮我做，干嘛要自己做？你明白我意思吗？在家里的配搭的里面也是如此。我知道有些时候我的家人能做的，我让他做，你就不会分心了。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些别人可以做的，我们别人代劳。我不是说我们不做，我们就专注。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被世俗的价值观给削弱，告诉你说世界很重要，世界很重要。弟兄姊妹，所以你被削弱了，当然你就不会有决心了。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缺乏深刻的属灵的体验。你不知道在基督里面的那个至宝的那个重要性。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感受到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个重要？当你深入在他的里面，你知道在他的里面是那么重要的时候，好像保罗所讲的，他说看他如同至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这种深入的属灵的经历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决心的。你再难你都愿意去跑，不然的话谈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建立起来，跟主深入建立关系吧，弟兄姊妹。所以回到前面所讲的，弟兄姊妹，保罗当给我们这个画面，奔跑赛跑，一个赛场，一个规则，一个目标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不论我们同意不同意，这是基督徒生命中一项重要的属灵的纪律。所以后现代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反对绝对的真理，没有强，他们强调多样性、自由，而我们自由，什么都可以，你不要约束我，没有规则。我们反对传统的规则，我们藐视这个世界的这个规范。弟兄姊妹，这就来告诉你，所以很多人信主受到这种思想的时候，我信主就好了，那我不需要怎么样，我不需要遵守任何的一些的规则。当时的信徒也有一部分是这样，他们以为说我们信主得救自由了，所以我不需要自立，我不需要付出这个努力跟代价，不需要。所以保罗就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就勉励他们，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保罗的意思，什么是完全人？就是成熟。他说希望你们都是成熟的人，灵性成熟的人，你们就知道我所讲的这个规则是多么重要的，你们应该要存这样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对他们有期待，一样的也对我们有期待，我们应当成为灵性成熟的人。当你灵性成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重要性， 这个目标的重要性，这个奔跑努力奔跑的重要性。如果灵性不成熟，弟兄姊妹谈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追求灵性上的成熟，更明白神的心意。当然这段话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保罗最后一点的，就是他也不会因为超，他虽然跑在前面，但是不会因为他超越而自满，他关心身后的人。你看见保罗有时候他该骂人的时候他骂人，该勉励人的时候他就勉励人。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所以因此他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保罗不是很骄傲说，哎，你看我跑在前面，你们要跟着我。不是的，保罗意思说，我跑在前面，你在后面，你们就跟着我们跑吧，你们就跟着我们一起跑。所以保罗就勉励他们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奔跑这条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只顾自己一味向前，我们还要怎么样呢？活出基督里的恩典、接纳、包容跟扶持那些在我们后面的人。在这条道路上，有人在前面，有人在后面，在前面的人，在后面的人继续努力。所以保罗说，你们在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意思说你在现在的你的处境怎么样，你在哪个阶段，也许你曾经放弃了，但是保罗说没关系，重新再跑。你跌倒的那一个点里面呢，你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你赛跑的起点，继续跑。就是保罗在第十六节里面所讲的，他说神会帮助你，会让你明白继续向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跑在前面的人不能够骄傲，我们有时候要看后面的人，活出主的恩典，接纳那些跑我们慢的人，扶持他们吧。就好像这个画面一样，他的队友已经不行了，跌倒了，他可以继续向前啊，可能会拿冠军啊，但他宁愿放弃，他扶持他的队友一起跑，很辛苦的一起跑到达终点。盼望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都不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能够生存，你能够生存了就生存，不行也就淘汰掉。我们不是那个精神，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学会彼此的搀扶软弱人，就算你跑在前面，成全他人。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前面所讲的，不要只顾自己，也要顾其他的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扶持那些软弱的人。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要成为一个赢家。这个赛跑，那及我们的对手不是别人，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跟自己。我们要赢，我们要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我，我们里面的那个安逸，里面的那个自满，然后靠着主继续的跑。虽然这条路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向保罗学习，不被眼前的环境给困住，勇敢向前迈步，不然过去的伤害给拖住了，要把它转化成为一个力量。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就自满，要继续的能够向前奔跑，持续的，也不被周围的事物分心，专注神的呼召，然后不应超越他人的自满，而关心身后的人。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赢家。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结束，一起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再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是的，我们很多时候在奔跑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有艰难，有时候我们想要放弃，有时候我们会跌跌撞撞，但我们感谢你，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扶持我们，圣灵的内助帮助我们，以及你借着周围弟兄姊妹的关心，使我们能够重新能够继续向前奔跑。主啊，是的，我们在这场赛事上，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来像保罗那样要靠主而喜乐，来行走这条路。愿主你借着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经文所读的这段经文，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继续向前来奔跑，达到终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